今天继续和大家聊金庸。我认为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不谈当时的历史年代以及作者的生平境遇。金庸先生呢，经历过日本的对中国的侵略，然后他的父亲也是死于那个动荡的年代。当时金庸先生逃到了香港，很多内地的文人名士都逃到了香港。金庸先生早期有一部小说叫做《碧血剑》，那里面的男主角袁承志也是逃到了一个岛上，那个岛又何尝不是香港岛。在后面的作品呢，是《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以汉人为中心抵抗外族侵略的这么一部小说，而郭靖呢，也是忠良之后。但是再往后写到了《倚天屠龙记》，这个问题呢就上升了一个层次，就提出了一个疑问：究竟什么是正派，什么是邪派？正派一定是正义的吗？邪派一定是邪恶的吗？到了后期，《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呢，金庸就不再以汉人为中心了，因为这里边的三个主角乔峰其实是契丹人，虚竹是西夏驸马，段誉是大理国人。而且乔峰本身这个悲剧也是悲剧在不知道自己应该认同于自己是宋人的身份还是契丹人的身份。那其实在这里呢，金庸就开始进一步的来挑战民族身份认同感这些概念了。那么再到后来到金庸的封笔之作，那就更加有一种大彻大悟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一婊子养的，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谁不知道，但是这也不妨碍韦小宝开开心心的活着，追求自己的生活，而且他活得也非常的成功，这个和很多外国人是吧，少数民族的少女们以及俄罗斯的女王们都能够打成一片。这些变化呢，和金庸先生的经历也是很有关系的，从没有立锥之地流落异岛，到坚持为民族抗战，再到反问何为正何为邪，再到对身份认同感的挑战。写到《鹿鼎记》的时候，出身已经无所谓了，民族也无所谓，甚至正邪都无所谓，身份认同更是无所谓。在这背后呢，是金庸先生的大彻大悟，是对内坚持自己的内心，然后呢对外部的世界随遇而安。金庸先生达到了这种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鹿鼎记》成为了先生的封笔之作。在《天龙八部》这部书里，男主角萧峰因为就是夹在两个民族之间嘛，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最后自杀身亡了。在他自杀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这个江湖上的人对他有所评论，金庸非常有意思，把这些评论呢写到了小说里面，这个读起来特别的像今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键盘侠的评论，就是以自己一个很狭隘的价值观去揣测一些可以讲很伟大的人物。这一段呢，我也特别想读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的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分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呀。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驻敌的卖国反贼，他这是畏罪自杀。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金庸在他的小说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呢经常是不露声色的一笔带过，好像是电影里面埋下的一些彩蛋一样。那这些彩蛋呢，如果读者发现了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如果没有发现呢也不妨碍阅读。这里呢我也想在这个金庸的几个细节方面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细节呢是在《神雕侠侣》里面，郭襄也就是郭靖的小女儿，在一个叫风铃渡口的地方遇到了一生所爱杨过。在金庸描述风铃渡口这个地方的时候，很简单，只用了一句话：这一日三子弟从晋阳南归，却遭冰雪阻于风铃渡口，听了众人一番夜话。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又过了一些篇幅，郭襄才和杨过有了第一次的相遇。后来呢 郭襄出家为尼，开创了峨眉一派，成为了峨眉派的开山鼻祖。这是发生在《神雕侠侣》里面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延续到了另外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倚天屠龙记》。到了《倚天屠龙记》里面，灭绝师太有这样的一段台词：他老人家生前曾竭尽心力寻访屠龙宝刀，始终没有成功。逝世之时，将这秘密传给了我恩师风铃师太。我恩师秉承祖师遗命，寻访屠龙宝刀也是毫无结果。他老人家指的就是峨眉派的开山鼻祖郭襄。那注意这里面，郭襄的这个弟子，也就是峨眉派的第二代掌门人，他的名字叫做风铃师太。也就是说，即便落发为尼，创立峨眉派，仍然没有放下当年最初相遇的风铃渡口。类似的细节呢，在金庸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比如说，慕容复的父亲在点拨慕容复的时候，曾经用了一招慕容家的绝学，叫做参合指。参合指这个词呢，普通读者读过去可能就读过去了，但如果读者了解历史的话，就知道参合这两个字背后的意义。参合这两个字，其实慕容复就一直想复兴他们家的大燕国嘛。大燕国的灭国之战就叫做参合皮之战，用这种名称来命名自己家的这个武学中的绝学，就好比你用我们中国人用甲午海战这种，或者是马关条约这种名称来命名我们最强的一个武器一样，其实怎样的想要卧薪尝胆的一个感情。金庸先生本身呢，他的情感经历也很有意思。他曾经喜欢他的公司的一个女演员，叫做夏梦。这个夏梦呢，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风华绝代，比现在的很多女演员我觉得漂亮多了。因为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她的照片，这个金庸先生呢，还为夏梦专门写过一部剧，叫做《绝代佳人》。这部剧呢，也拿了很多的奖。但这个夏梦啊，是一个有夫之妇，所以金庸先生追求，当然也没能成功。然后金庸先生早期有一部作品叫做《书剑恩仇录》。在这本书里呢，《书剑恩仇录》的男主角叫做陈家洛。陈家洛呢，就是夏梦的摄影师的名字。因为这个夏梦的摄影师可能给了金庸很多这个夏梦的照片吧，然后金庸就把这个陈家洛这个摄影师把他的名字用在了《书剑恩仇录》的男主角。这是一个本领非常大的一个男主角。然后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呢，就是在《书剑恩仇录》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就是红花会的十四当家。这个人呢叫做俞渝同。这个人就很有意思了，这里需要说一下，这金庸先生对这个人物的取名啊是特别讲究的。这个他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女二号或者是女一号叫做周芷若，她的这个名字呢是来自《离骚》中香草的名字，所以你听这个女主角的名字特别的好听，周芷若。再比如《笑傲江湖》里面令狐冲和任盈盈，这个是取自老子四十五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也就是说这里面就暗示了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的这个性格的差异和这里面的一些冲突。比如说金庸小说里还有一个下围棋的人叫做这个范百灵，他的名字呢是源于清代有两个下围棋的高手，清代的大国手是过百灵和范希平。这两个人在中国围棋历史上可以说是达到水平巅峰的两个人。还有呢，比如说《天龙八部》这个乔峰相关的两个女主叫做阿朱和阿紫，这里面呢这个出自这个《论语》里面的这个夺子物子之夺珠也这句话，这里面也就暗示了阿朱和阿紫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作者个人的好恶，以及他们的结局。但这里面呢，我最喜欢的一个人名是程灵素，这个名字简直太美了。程灵素呢是金庸小说中是一个医生啊，是一个具有妙手回春能力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名字是取自《黄帝内经》中有两部，一部呢叫做《灵书》，一部叫做《素问》，把这个《灵书》和《素问》两个字合起来，给这个女主取名叫程灵素。也就是说，金庸的小说他这里面的人物的名字、招式的名字都特别讲究。比如说《降龙十八掌》，那里面的每一招都是《易经》里面这个取的名，都特别的讲究。 那么我在介绍完这些背景之后，大家回来一看，这个人为什么叫俞渝同这个名字，好像和其他金庸小说中的名字都特别的不搭调。那在金庸的这部小说里面，俞渝同也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产生联想了，俞渝同可能就是与渝同三个字，意思就是我和你是一样呀。2016年10月30号，夏梦在香港病逝了。两年之后的同一天，也就是2018年10月30号，金庸先生也病逝了。不知道他们来生有没有缘分。所以我始终觉得，一个好的文人必定是一个感情心思特别细腻的人。金庸先生呢也是如此，他在有的时候写一些，包括写一些小女生的感情，写的都特别的有意思。包括有一段他是写我们前面讲到郭襄对杨过的那种感情，他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这一派的教法讲究缘法以及修习者的诚心发愿，外人不得勉强。他哪知郭襄这心中想的却是，可惜我迟生了20年，倘若妈妈先生我再生子嗣，我学会了师父教的龙象般若功和无上瑜伽密乘，在全真教道观外住了下来，自称大龙女。小杨过在全真教中受师父欺负，逃到我家里，我收留了他，教他武功，他慢慢的自会跟我好了。他再遇到小龙女，最多不过拉住他手给他三门金针，说道，小妹子你很可爱，我心里也挺喜欢你，不过我的心已属大龙女了，请你莫怪，你有什么事拿一枚金针来，我一定给你办到。还有一段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说黄蓉爱上了郭靖嘛，但是郭靖已经和华筝定亲了，然后黄蓉的父亲黄药师因为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然后黄老邪这个人嘛也是非常古怪的一个人，他就想直接一掌杀掉华筝。这时候呢，华筝却被黄蓉给救下来了，因为黄蓉这个觉得黄药师是不能杀华筝的，因为他不想让郭靖哥哥伤心。在这时候这个金庸描写了一段黄药师对自己女儿爱上了别人，看到自己的女儿痛苦又得不到这个自己女儿很痛苦又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人的这种感情的描写。黄药师知他对郭靖以情根深重，爱之入骨，心想这正是他父母天生任性痴情的性儿，无可化解，叹了一口气吟道，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叹息，万物为同。黄蓉怔怔地站着，泪珠缓缓地流了下来。韩宝驹一拉朱聪的衣襟，低声道，他唱些什么？朱聪也低声道，这是汉朝一个姓贾的人做的文章，说人与万物在这世上就如放在一只大炉子里受熬炼那么苦恼。韩宝驹催道，他练得那么大的本事还有什么苦恼？朱聪摇头不答。描写郭靖和黄蓉以及华筝这个三角关系的另外还有一小段文字，长亭玉宇写的也非常的好。两人去轩辕台路上遇雨，郭靖道，那么咱们快跑。黄蓉摇了摇头，靖哥哥前面也下大雨，跑过去还不是一般的淋湿。郭靖笑道，正是。黄蓉心中却忽然想起了华筝之事，前途既已注定了是忧患伤心，无论怎生走法终究避不了躲不开，便如长岭遇雨一般，当下两人便在大雨中缓缓行去。 我根据这个百度搜索的指数看了一下大数据的分析，这金庸先生最流行的三部作品就是《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所以我前面朗读的这些片段里面多数都是取决于这三部书的。这三部书呢我觉得大家相对会比较熟，那其他几部比如说《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侠客行》这些《连城诀》这些，他们这个流行程度是属于第二梯队的，比如说某一部小说被改编电视剧了，这个片就会红火一时，但是热度呢达不到前三部那样的水平。另外还有三部呢是比较冷门的，这三部呢是《飞狐外传》《白马啸西风》还有《鸳鸯刀》，这三部呢可能很多的人就没有这么熟悉了。但是尤其这个《白马啸西风》啊特别的不流行，但是在这个《白马啸西风》的最后一章有一段话是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很多 比较文艺青年的人都是能够背下来这最后一段话的。那这最后一段话呢，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再读一下。当哈布拉姆背诵可兰经的经文之时，众族人都是恭恭敬敬的肃立倾听，经文替他们解决疑难，大家心中明白了，都说穆圣的指示那是再也不会错的。有人便称赞哈普拉姆聪明有学问，我们有什么事情不明白，只要去问哈普拉姆，他总是能好好的教导我们。可是哈普拉姆再聪明再有学问，有一件事却是他不能解答的，因为包罗万有的可兰经上也没有答案。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白马带着他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果然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的细节，但最打动我的文字并不在正文里，而是在《倚天屠龙记》这本书的后记里面。金庸先生的长子因为自杀离开了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呢就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谊，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和张翠山之间，谢逊和张无忌之间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的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这段文字呢，可能只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它的含义。我第一次读金庸先生的作品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一口气把金庸全集读完，那时的我还不明白。现在金庸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了，先生在的时候虽然已经封笔多年，但总是感觉先生还在我们的身边，现在先生也化作了天上的星辰。后来我在读金庸先生的时候是在我创业几年后，那时在读，整个心境已经大不一样，读出来的东西也大不一样。希望我过几年再读先生的作品的时候能够有新的体会，因为现在的我还不明白。
年多微笑的花，看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沧桑，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与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